今日有本堂的歌牧师来到正道，他的讲题是逐流清泉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同心祈祷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很愿意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去敬拜，求你悦立，又求你保守带领以后的时间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聆听的耳朵，亦都让我们心灵可以有空间去承载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。恳求主你越过人的软弱和限制，带领以下的时间，让听的讲的在你面前同蒙主的教导帮助和提醒，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今天就从大家是继续分享提摩太后书啦，去到第三章。今日我嘅题目就系逐流清泉啦，咁就逐流，顾名思义，即系话一啲混浊，甚至系污糟一啲嘅水流啦。清泉就系干净清澈嘅一啲泉水啦。咁当然呢度就唔系讲饮水啊，咁你饮干净定污糟水呢？咁呢度其实逐流清泉系一个比喻，比喻人性，比喻人嘅品格本性，特别系一个周围环境都系混浊失控嘅世代。但你发觉周围大家都系以虞我诈，你争我夺，其实大家都系向前看㗎啦。咁喺边度可以揾到清潔光明的人性呢？所以今天就继续提摩太后书去到第三章，总共十七节的经文，可以简单分做两大段。第一段就是第一去到第九节，第二段就是第十去到第十七节。在第一节一开始，保罗就提醒提摩太，你该知道，是吗？即是说有些东西提摩太原本是不知道，但是应该要知道，大概这些东西是很重要，提摩太是要知道，究竟是什么事，有几重要呢？保罗跟住就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什么是末世呢？今日好多电影都讲末世，咁末世系乜呢？咁末世喺圣经其实起码有两重嘅意思嘅。比较宽广嘅意思呢，就是当耶稣嚟到呢个人间，将上帝启示出嚟，末世就已经开始，即系教会将近二千年嘅历史呢，整个时段你都可以叫做末世。不过我相信提摩太后书在这里不是要讲这个意思，而是一个比较狭窄的意思，就是讲这个世界当结束，当主耶稣要再来之前的那段时间就是末世。特别早期教会其实相信主耶稣其实很快就回，甚至在他们那个年代就会回。所以我们留意在这里第一和第二节，其实有两个动词都是将来式的。并且这里第二节保罗一开始就讲因为那时，那你讲到那时很明显就是讲将来，那才有那时的嘛。那所以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末世其实是未正式来到，不过大概保罗认为唔使好耐嘅啫，甚至喺提摩太有生之年，那时末世就会嚟到噶啦。咁所以保罗要提摩太知道啊，当真系末世嚟到啦，当耶稣翻嚟之前，究竟有啲咩特点呢？当然或者你都会问噶，保罗写呢段经文到而家经过差唔多二千年啦，喂，耶稣仲未翻。或者你都会问，有咩原因呢？点解咁耐都未返呢？咁唔知你点諗啦。不过有解释喎，喺圣经自己解释喎。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就咁样讲。耶稣咁耐都未返呢，唔系因为耽延，乃是宽容我们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万人或者人人都悔改。这句说话即是说， 当主耶稣真系翻嚟嘅时候，每个人只有两个可能嘅结果嘅啫，一系就系悔改得救，一系就系沉沦，系冇第三个可能噶啦，冇噶啦。所以耶稣咁耐都未翻，一个好主要嘅原因系宽容。是容许有更多时间，有更多人可以有机会听闻福音，悔改得到救恩。弟兄姊妹，去到这一度，我不知道你明不明耶稣的心肠，是其实不愿意有人沉沦灭亡，哪怕只是一个人的沉沦，耶稣都不愿意。大家明明耶稣这一份的心肠。所以究竟耶稣回来之前那段末后末世的日子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保罗在这里说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危险的意思是艰难，就是很难再继续承担下去了。保罗要提摩太知道，末世不是明天会更好，而是日子会变得艰难，生活好难再挨落去。并且请我们留意，这种艰难好大程度是人为做出来的。第二节怎样讲啊？保罗说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就是人为做出来的。保罗讲末世耶稣回来之前，劈头一开始就讲人性排第一排第二两样嘢系乜啊？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两样嘢分唔开嘅。一个专顾自己嘅人系一定贪钱，一个贪钱嘅人亦都一定系专顾自己。事实上今日藉住资本主义啦，横扫全世界，今日所有人都是向钱看，人是合法甚至肆无忌惮去累积天文数字的财富，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亿，但同一时间又有无数咁多人是三餐不计，找个地方住都好难。但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世界？会是上帝期望悦纳的吗？用今日嘅说话讲，其实四个字嘅咋，贫富悬殊。所以圣经系一针见血讲嘅，贪财就系万恶之根。所以我唔知道大家你认唔认同今日生活嘅艰难，好大程度其实都系呢四个字，贫富悬殊。当然唔系净系香港先系咁，不过香港喺呢一方面系排第一嘅，全世界。所以都是越来越多这一方面的词汇出现，那你先有这个现象，先有这个词汇，是以前没有的。跨代贫穷，在职你做事都可以贫穷，并且是下流社会，意思就是说慢慢中产下流都变成贫穷。什么叫中产呢？啊，不同的啦。事实上圣经讲到人性呢，其实很负面，不是我哋諗得咁善良咁正面。耶利米书讲嘅，人心係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。呢度讲人心嘅败坏诡诈，甚至係连自己都估唔到，自己都唔知乜原来我係咁败坏咁衰嘅咩。我唔知大家你会唔会都有呢啲经验，原来我是这样的。罗马书引用诗篇这样讲的，没有二人，是连一个也没有。你说一个都没有？是啊，真是一个都没有的。并且这些的诡诈，这些的不义是有根源，根源其实也是四个字的，偏行己路。罪的根源就是偏行己路，意思就是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行自己喜欢行的路，但心里面是没有上帝的。就好像有一天在座你做父母，如果你的仔哇离家出走， 做乜啊？未系四个字咯，偏行己路。做乜啊？未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咯。父母讲乜都冇用噶啦，听唔入面都要走啦咁。你知道我哋同上帝嘅关系，其实原本都系咁啊，偏行己路。仔女同父母嘅关系，其实系反映紧我哋同上帝嘅关系。仔女唔听话，哇，父母好激气咁。不过其实就好似一面镜嘅啫，活生生去照出，其实我哋对天父都系唔听话嘅。咁你可以谂谂天父佢会有咩反应？所以耶以赛亚书啊，53章第6节系咁样讲嘅：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咩话？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现在我们知道是指哪个？是指耶稣。耶稣承担我们的罪孽，不是因为我们杀人放火，我们没有做过有什么罪孽耶稣要承担啊。原因是什么？在这里讲是我们偏行己路，心里面没有上帝。单单这一样东西，耶稣就要为我们的罪孽承担。所以你知道讲大话，没有亲情，自高自大，甚至说杀人放火，这些其实只是表现出来的罪行，被人见到的罪行，里面的罪性，罪的根源是偏行己路，目中无神，或者这些见不到的。有这种的罪性，自然就会有那种的罪行。那怎么解决呢？要彻底解决改变，就不是只是外面的罪行，而是里面的罪性。所以耶稣的救赎得救，就不是只是道德上外表我哋要做好人做好事，按足规矩礼仪做晒啦咁。即係唔係淨係有敬虔嘅外貌，更加重要係有敬虔嘅实意。即係返到天父上帝嗰度，由里面更新改变做开始。学习跟从耶稣嘅脚中去爱上帝，顺服佢嘅旨意，唔再偏行己路，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这个是救赎。所以你知道圣经提醒我们，听命是胜于什么？献祭。即是听话是重要过你奉献些什么的。在这里由第二去到第五节，保罗讲到末世耶稣回来的特点，你发觉其实全部都是讲人性的。总共有20样，或者我会将它分做两大类的。第一类就是一开始讲什么？四个字，专顾自己，就是偏行己路咯。这个是人里面的罪性。第一类，专顾自己。第二类就是由跟着了，贪爱钱财开始。跟着自夸、狂傲，这些人见到的罪行，总共数几多样话？19样嘢啊，表现出嚟嘅罪行加埋20样啦。我唔逐样同大家讲，不过喺末世，当耶稣翻嚟之前，人离开上帝越嚟越远，人嘅罪性只会越嚟越根深蒂固，所以佢表现出嚟嘅罪行呢，亦都越嚟越明显系突出。所以简单讲，有咩事係会做唔出㗎？前几日喺网上面疯传咗个片段，或者大家都有睇过㗎。就讲到有个男人，佢带住佢个仔细细粒3、4岁咁。呢个男人就喺巴士站，当个巴士慢慢驶出嚟嘅时候，你知个男人点做？就直情停喺企喺嗰个巴士面前，拦腰截停嘅巴士。你以为好大件事？唔系啊，佢只系想希望截停嘅巴士，然后带自己嘅仔自己去开个巴士门嚟上车，唔系好大件事。我睇住呢个片段，其实你知道我眼珠都突埋，
咁都做得出，諗都冇諗過，竟然有人為咗一己嘅方便，真係任意妄為，鍾意點就點，我鍾意截停你，我鍾意開門自己帶個仔上車呀，咁使乜要等巴士啫，我鍾意點就點，仲要喺個仔面前咁樣做。我上禮拜同太太就去咗杜拜啦，其實主要係去休息，同埋去探當地有一個嘅親戚，因為佢哋舉家因為工作就要去到杜拜嗰度去生活。你唔好以為好過癮好爽，話舉家去杜拜好璀璨好過癮，唔係，其實好孤單嘅，啲生活好唔容易適應，又冇朋友又冇家人親戚，淨係自己屋企咁就去到，好孤單。嗱，呢個係我第二次去杜拜。我唔知你覺得杜拜係點啦，話睇電視睇廣告杜拜話好璀璨咁好光明。唔係呀，我講俾你知呀，杜拜係一個切頭切尾呀，由開始到末了都係用金錢堆砌出嚟嘅城市。有一日我同太太就坐當地一啲旅遊巴士去遊覽杜拜，即係杜拜行個圈，香港都有呢啲服務㗎，見到啲旅遊巴啲遊客坐喺上面咁遊覽啦，咁呢啲旅遊巴士呢就會去到一啲旅遊景點就會停車，咁你可以落車咁去周圍附近遊覽，遊覽完咁就上返車咁啦。我同太太就發覺咗好大部分呢啲所謂旅遊景點，你知唔知係乜？其實即係商場㗎喎。即杜拜你知原本70年代即廿几三十年前只是一个大沙漠嚟咗。即你可以想象有咩旅游景点你可以行呢，咩来来去去咪系商场囉。即系来来去去都系嗰啲铺头。都系卖嗰啲嘢，使乜去到杜拜，香港你都一定仲多啲添。并且其实价钱一啲都唔平㗎。好贵㗎，咁做乜要去嗰度呢咁。并且杜拜其实你知有好多记录㗎喎。夏天40几50度好难顶，唔紧要。你知佢商场室内呢有一个人工滑雪场，你可以夏天都滑雪㗎，长期系-4度。另外有个商场仲夸张，嗰啲台凳系用冰做㗎，长期-2度。咪真系咁都做得出㗎。所以杜拜系用一个金钱用人工堆砌出嚟嘅城市，即係你听过㗎，成个岛都可以砌到出嚟俾你㗎，叫咩名话棕榈岛。一个用金钱堆砌嘅城市，唔使问㗎，一定係一个自夸自高自大嘅城市。杜拜有一座塔㗎，一座大厦，係全世界最高嘅建筑物，高得真係好紧要。啊，你以为排第二差唔多啦，咁唔系呀，佢比排第二嘅建筑物高咗足足30%有多啊。排第二都差佢成30%，你可以想象有几高啦。嗱，呢座塔呢座大厦里面有办公室，即系你可以工作，有商场你可以行，有酒店有住宅你可以住，有戏院有休闲设施你可以去玩，各色其色。所以佢夸耀呢你未听过㗎。全世界第一个嘅垂直城市 ,vertical city, 点解你未听过，因为所有城市一直都系横向发展㗎嘛。而家佢可以第一个垂直咁样发展一个城市，所以佢咁样宣传㗎。你諗到你想要啲乜都可以俾到你。之后你尽管尽情去諗啦，你諗到你想要啲乜呢度都可以俾到你。咁犀利喎。喺大厦里面有埲墙写咗啲字系咁样，真系夸耀自己。喺我嘅领袖嘅字典里面系冇可能呢个字㗎。即系原本英文 impossible 啦，一个字冇可能 impossible 呢个字嘅。只要我哋凭住智慧努力坚强嘅意志，任何困难都可以解决。当然做人，你同我做基督徒要积极要乐观努力，遇到困难不应该退缩。不过如果讲到没有任何困难是解决不到的， 冇嘢系冇可能嗱，咁就唔系积极，唔系乐观咁简单噶咯，系自夸，系狂傲啊！你会谂到啲乜啊？嗱，我就谂起圣经讲嘅巴别塔。今日已经有充分嘅考古证明，巴别塔其实系一个非常庞大嘅建筑。巴别塔讲乜噶？就是要塔顶通天，是要自夸，是要传扬自己，同时要彻底离开上帝，唔好行自己条路，仲使乜上帝呢？咁嗱，而家喺杜拜就是重演呢个巴别塔事件，人要夸耀自己。嗱，弟兄姊妹，你知唔知点解其实我哋成日讲要学习要谦卑，要倚靠上帝。好多唔信嘅人都话：喂，成日都要揾上帝帮手，觉得人好冇用咁。唔系啊，谦卑其实要我哋知道，并且要承认做人本身，你同我其实系有限制，系有软弱嘅，即系有啲嘢系唔得嘅。嗱，当然。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专长的、有上帝给我们的恩赐，但同时我们都要承认，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不行的，是要依靠上帝的保守，是要其他弟兄姊妹的帮手的，不是没有东西解决不到的，你和我是有些东西是不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末世是人离开上帝越来越远，亦都系一个人性变得自夸、任意妄为，我中意点就点，好混浊嘅年代。所以或者都会问啊，喺边度可以揾到清泉？喺边度可以揾到光明？喺第十节去到第十四节啦，其实保罗呢度系以自己做一个榜样，要提摩太学习嘅。对提摩太来讲，他是一个很混浊失控的年代，当人越来越离开上帝，哇，要牧养教会，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的，面对的不只是人心的刚硬，还要面对逼迫的。提摩太需要的不只是口讲的教导，更加重要，更加需要是一个具体鲜明嘅榜样，去证明信仰系值得坚持嘅。所以你发觉嗱，保罗为咗传福音，为咗宣教咧，佢去到边都遇到迫害嘅，苦难嘅，一啲都唔顺利，一啲都唔风光嘅，去到边都系迫害。保罗系咁样讲嘅，不过保罗面对呢啲，佢唔系退缩，甚至都唔系对抗添啊。而是以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去面对。所以在第十节，保罗其实就要提摩太以他来去做一个榜样。 你跟我，你看回我怎么做，是以这些态度，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宽容，你去继续牧养教会，甚至面对逼迫，面对苦难。前几个礼拜我就参加了滕近辉牧师的安息礼拜。滕牧师应该大家听过啦。不过滕牧师对我来讲其实就不是很熟。因为他已经是对我来讲是前两代的牧者来的，隔代，所以就其实不是很熟啦。不过滕牧师都是一位我非常敬重的牧者，亦都是全世界环教会一位很杰出的领袖。所以我参加他的安息礼拜，其实有些东西想听的。不过不是想听他哇丰功伟绩，这里又建立教会，我们又怎样，不是说拿什么学位，你知道其实他都有很多学位的。哇，不是去哪里世界开会，又落桑，又不知道哪里全世界开很多会啦。其实我不是想听这些东西，而是想听他的家人、他的同工分享他和滕牧师相处的片段。滕牧师你知道那个年代，你数数啦，五六十年代
其实我都未出世。要五六十年代要发展教会当然不容易，即是华人教会在那个时候只是起步，资源人手当然其实很缺乏，不似现在那么丰富。面对的环境是什么？是打仗，是走难。藤牧师就是面对这些。面对这些，但是藤牧师受人敬重，因为他好像保罗一样，是以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来去面对这些处境。甚至他的孙女就是走出来这样讲见证，都说爷爷，就是说藤牧师，他的孙女藤牧师就是他的爷爷，爷爷是以生命影响他，以至他都想去有心想去宣教，隔代藤牧师都影响着。所以藤牧师现在走了，但是他仍然说话，仍然有嘢我们可以听的。我相信他亦都是现在整个华人教会一个最值得效法的榜样。有一本藤牧师的纪念特刊，就在封底有一段说话，是有人为藤牧师写的。那段说话是这样讲的，你常说你，即是讲藤牧师，你常说自己是一个不配的人，却成了这个世代不配有的人。大家明白吗？即是这个世代是不配有藤牧师这个这么好的牧者的。如今你安返天家，我们靠恩而活，凭信而行，好在新天新地告诉你，你值得我们纪念效法。你值得我们纪念效法，其实是一个榜样，亦都是一个见证，是讲给我们知，无论环境几混浊几艰难，信仰仍然是值得坚持的，因为有人坚持过。一个愿意坚持信仰敬虔度日的基督徒，其实就好似逐流里面嘅少少清泉，唔使好多嘅少少清泉，黑暗里面嘅一点点光辉。唔好諗住可以好多，少少清泉点点光辉。然后跟住喺第十五到第十七节，保罗就讲到圣经嘅本质同埋功能。十六节讲圣经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圣经是神所默示，即是说是上帝感动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圣经作者，将他拯救人的方法，对人所有的心意要求，全部藉着文字记录下来，以致人可以看到了明白然后回应。这个是圣经。所以第十五节呢，保罗好简洁言简意赅嚟去讲出圣经一个最主要嘅功能。你睇圣经，你知唔知最主要睇圣经嘅功能目的系乜啦？喺呢度讲就系叫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嘅智慧。其实乜嘢叫得救嘅智慧呢？点解唔就咁讲信耶稣基督得救？你同我传福音都咁讲㗎啦，信耶稣咪得救囉。点解要咁累赘讲多三个字有得救嘅智慧呢？乜嘢系得救嘅智慧呢？你知今日喺市场你睇书上网咁，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智慧，呢样有智慧，嗰样有智慧，教我哋话做人处事要点做，哇我哋趋之若鹜，传来传去㗎啦。不过你知道得救嘅智慧呢，你喺市场揾唔到，你喺你嘅书本睇唔到，系圣经独家报道。意思即系话只有圣经先讲俾我哋知，上帝究竟会用乜嘢方法去拯救世人。今日几乎所有宗教其实都要人嘅行为功德先可以得救。不过圣经唔系咁样讲。圣经系启示俾我哋知，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。唔系任何嘅行为
或者功德。这个是上帝拯救人的方法。你喜欢不喜欢都好，不是你和我去决定，不是人话点就点，你不喜欢都好，因为这个是上帝去安排。不过请我们留意，或者很多人以为得救，哇，信耶稣得救只是拿一张天堂的入场券，那么拿完自然就算啦，你去海洋公园拿入场券拿完就算啦。不是的，如果人的罪性是偏行己路，得救就不是只是你岌头说信耶稣就完了，啊，我信耶稣举手那就完了，不是的，而是由我们里面扭转改变我们原本的罪性。所以其实你知道得救是一个过程来的。什么开始啊？是由圣灵赐给我们新生命。意思就是说你里面开始改变了。是这样开始的。不过只是一个开始，那开始自然就有继续啦。然后一生就是继续学习信靠上帝，不断扭转改变我们原本的罪性。所以得救其实是一个一生的过程。所以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保罗都这样讲的，要恐惧战惊造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所以得救是一个学习一生的过程。但是在哪里学呢？就是在圣经咯。十六节都讲的，圣经的作用是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嘛。既然要扭转要改变，自然难免就是要教训要督责啦。你做父母教仔女咁，边个父母唔系教导唔系教训去督责，为乜啫？为嘅就系要扭转改变仔女做错嘅嘢嘛。所以要扭转改变我哋，自然圣经就系有教训有督责，使人归正。其实咪即系假设我哋原本系行歪咗，唔系边有归正啫？归正就已经假设原本我们行歪了，是偏行己路，归正就是行回去正路，是吧？这才叫归正。但什么是正路呢？正路就是学习去爱上帝，信服上帝，行在他的心意里面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都这样教我们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里面心意更新变化嘛。怎样变化？是叫我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嘛。个变化就是让我们信服学习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得救是一个过程来的。得救是一个藉着圣经学习圣经，信靠耶稣，在地上用我们一生学习改变我们原本的罪性，预备好像在天上一样去爱上帝，行在他的心意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得救的智慧。你在市场，你在你的书本是找不到的，亦都知是在地若天。主祷文你都识背的，其中有一句这样讲过，愿你的旨意怎样行在地上如同怎样行在天上嘛。在地上谁会行天父的旨意？除了天父的儿女，谁会愿意在地上来去遵行天父的旨意？你同我愿意去遵行，其实是一种预备，因为在天上有一日，在天上都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所以在地上就是预备，在天上一样顺服遵行他的旨意。所以这个是得救的智慧。然后最后在第十七节，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哇，一睇到完全，我哋觉得冇可能喎，哇，即系好完美咁，冇可能完美㗎喎，但唔系，呢度唔系讲緊完美嘅。另一个翻译可以叫做叫属神嘅人得到充分嘅装备，咁我哋明好多啦，装备咁，可以行各样嘅善事。你学圣经，你慢慢你嘅罪性改变，明白到上帝的心意，行在他的心意里面，你知道这个过程是一个装备来的吧，就正如你去培训装备，装备完怎样就做出来咯，培训完那就是做的啦，装备完就行咯，所以一个装备做什么？去行各样的善事，你愿意装备又愿意去行，就在这个混浊失控的年代，你可以成为一道清泉，去见证耶稣基督，彰显上帝的荣美。
速发光，
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。